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经理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1年3月15号，公元2004年5月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认为国际媒体对于外界了解西藏有很大的帮助，以西藏签证之返流往印度。当人在纽约的无限期爵士经走悬过结束，西藏唐古老发生车祸，造成上千车辆堵塞。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认为国际媒体对于外界了解西藏有很大的帮助，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赖的报道。
昨天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总部设立在法国巴黎的世界报业协会特别专访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谈论新闻自由的重要性。达赖喇嘛接受法国巴黎的世界报业协会，就在唤醒世界各国关注西藏问题这一点上，国际传媒起了什么作用时，他表示，我觉得传媒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大家知道西藏问题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西藏曾经是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国家，外界对我们的认识很少，中国政府有关西藏的说法有政治因素影响，不是很客观，所以我认为有独立的咨询自由流通对于外界了解西藏有很大的帮助。达赖喇嘛表示，人权已经成为普世认同的价值，大家都认为保存自己的文化是一种权利，这一点对固有传统丰富的民族来说尤其重要，民族自觉也是普世认同的权利。考虑到这些情况，达赖喇嘛认为传媒的作用非常重要。在民主制度方面，仍然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人民了解社会政策和事情的真相是十分重要的，新闻媒体对促进自由和民主确实有了很大的贡献。达赖喇嘛表示，传媒是如实报道消息，应该享有完全的自由，但是从另一层次来看，传媒工作者也是社会重要的一部分，传媒的最终目标不应该是政治或金钱，而是改变人心。况且假如自由就是没有任何限制，没有任何原则的话，享有这种自由又有什么用处？达赖喇嘛表示，应该一起追求更美好更快乐的世界，大家彼此友善，互相关怀，和平共处。在这点上，达赖喇嘛认为传媒有他的责任。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当局已涉嫌属立西藏国企二，被判2年有期徒刑的西藏僧人蒋碧江，将于本周一抵达西藏女王政府驻尼泊尔南明界待战。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仁清发来消息，西藏僧人蒋碧江将于2001年2月7号在自己的房屋中秘密播放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录像带时，被驻扎在色拉寺派出所的中共公安人员发现后就当场拘捕。据蒋碧江所向本台表示，他于1999年3月10号在色拉寺中秘密悬挂了西藏国旗，并且于2001年首看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录像带，以及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和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等海外广播节目而被中共当局逮捕，并关押在拉萨市东部的古刹看守所中受审。之后有所谓的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蒋碧江所判处了2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1年，被监禁在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有名扎什监狱中接受改造。现年35岁的西藏僧人蒋碧江所原是西藏日喀则达杰林寺僧人，于1998年到色拉寺学习佛法。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藏人在纽约的无限期爵士行走悬挂结束， 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西藏青年会成员卓玛钦宾女士、索纳旺队加措三人本月二号开始向联合国提出五项先提条件，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进行的无限期绝食静坐进入32天时宣告结束。联合国人道事务处助理秘书长卡洛琳·麦克阿斯基女士昨天赶到绝食场地探望绝食的藏人，并且同他们进行交谈后表示，联合国深切关注这里的情况，绝食静坐表现出了无畏的勇气，提出了强有力的要求。卡洛琳·麦克阿斯基女士还就有关联合国不同机构同绝食活动所提出的要求方面做了解释之后，索纳旺队和加措两名绝食者开始接受一些果汁，无限期绝食静坐也正式宣告结束。西藏青年会会长根桑平措通过电话向本台表示，绝食活动所提出的先提条件虽然没有得到落实，但是为期一个月的绝食活动受到了联合国方面的极大重视和关注。联合国少数民族负责人贝美拉·格拉普先生、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会长以及联合国人道事务处助理秘书长卡洛琳女士等有关人士曾经先后探望了绝食的藏人，并且承诺联合国酷刑观察人士将于本月底前往中国时将同中国官员提起有关丹增德勒仁波切案件和西藏人权问题。根桑平措表示，基于各种因素和未来进行各种活动的长远利益，西藏青年会三名成员在纽约展开的无限期绝食静坐于昨天宣告结束。为了声援纽约藏人的绝食静坐，位于印度门把的西藏难民营地方西藏青年会妇女会40多名会员以及地方佛教团体的20多人昨天早上9点钟开始进行了48小时绝食静坐。活动人士表示，虽然得知纽约的绝食静坐已经宣告结束，但是他们将原计划进行48小时的绝食活动，因为西藏的正义斗争是永不停息的。另外，欧洲联盟支持西藏团体特别向西藏青年会致函，函中对三名绝食藏人的勇气致以了赞赏，并且呼吁联合国和中国政府关注绝食藏人所提出的先提条件以及西藏的人权状况。据了解，绝食静坐进入28天时，卓玛钦宾女士进入昏迷状态，被送到纽约比拉武医院抢救后，目前生命已经脱离危险，正在医院接受身体恢复。两名绝食藏人索纳旺队和加措于昨天宣告绝食静坐正式结束后，医生证实他们两人的身体非常虚弱外没有生命危险，目前正在纽约接受体力恢复。
请继续收听新闻。新华社消息，本周一在青藏两省区交界处降雪，导致青藏线中断，如化难行。唐古拉山附近发生三起车祸，造成后车拥堵，上千辆车被困在寒风凛冽的昆仑山口。报道说，唐古拉山冰镇附近发生2辆货车相撞。另外，在青藏线烽火山附近4辆货车发生车祸，当时下着大雪，大约有3000辆车在青藏线上动弹不得。据从格尔木来的一名司机表示，前方发生车祸因没有绞尽疏导，再加上个别司机强行超车，导致青藏公路双向堵车。这位司机无奈地说，青藏线上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没人管，我们都习惯了。截至昨天下午5点钟时，3000辆车仍然被困在昆仑山口。据了解，昆仑山口海拔4000多米，白天气温在-5摄氏度以下，晚上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介绍德荣采让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
献哈达和磕头礼。献哈达是西藏最普通的一种礼节，朝拜佛像、叩见活佛、拜见客人、拜会尊长、婚赏节庆、朋友往来、送别远行等都有献哈达的习惯。那么西藏献哈达的礼俗现在已经被其他民族和地区所仿用。磕头礼是最高的礼节，朝佛像、佛塔和活 活佛石磕头也有对长者磕头的。磕头礼可分为磕长头、磕头和磕响头三种。地位和资历相当的宗教领袖之间有磕头礼，即双方头相碰。敬语，西藏是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民族，它有其特定的生活方式、心灵状态和风俗习惯，表现在语言上，有着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特色。其中人们广为使用的敬语，就是根据本民族的行为规范、论理道德为准则。西藏的敬语十分的丰富，在日常用语中，方方面面都有敬语，则充分地体现出藏语的高度文明程度。它是西藏人民淳朴、善良、谦虚、礼貌的美好心理的再现，它是人们亲切交谈、友好往来的必要手段。通过语言的表达，能直接地反映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素质的高低，也能反映出整个民族的文明程度。敬语的产生与发展，西藏的敬语究竟产生于何时，没有资料说明，但是根据《五部遗教》中记载，藏族处在十二邦时期就有了顶礼和敬语，这就可以证实距今3000年前，在语言交际中已经使用敬语。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西藏敬语的词汇数量、使用范围、对象也随之逐步的趋于精炼、增多和扩大。就整个西藏地区来讲，敬语使用范围最广最多的为拉萨口语，安多方言和康方言使用较少。敬语的构成句有一般藏语构词规律和自身相对独立的自成体系构成方式。从观敬语的构成形式，大体上有三种类型。第一就是对应形式，即动词、名词、代词、副词、形容词等普通词相对应。例如，普通语手对应敬语恰，普通语的说对应为敬语丧。那么二种就是添加形式，即在普通词的词根之前或词后加上敬语词数构成敬语。例如普通词头发前加字构成敬语物质。那么三呢，就是替换形式，即在普通词中的一个词替换成语之相对应的词语的构成词敬语，如普通词手套替换成车树等，构成了敬语。那么敬语的类型呢，书面的敬语是全民族统一的，只是由于作品的表现风格和时代的变迁不同而有些差异。口语敬语是随地方方言言的差异、使用场合对象的不同而有着较大的差异。特别在书信中，书面敬语与口头敬语不尽相同，书信对人的称呼更讲究、细腻、更优美动听，很有特色。藏语中的各种类型的敬语词，据有关学者初步统计有8000左右。斯朗朵基、罗丹、班登、央宗、赤勒五人合编的藏语敬语词典中收有5000条。西藏的敬语词中数量最多的是名词和动词，它们占敬语词总数的80%以上。名词敬语从词义上看，凡涉及人的活动和状态等方面的都有敬语，例如人体部位名称、衣食住行、各种活动的名词，基本上都有普通名词相对应的敬语名词。动词敬语呢，动词中的敬语不仅数量多，而且使用十分的活跃广泛，可以说是所有普通词都有相对应的敬语动词。除了名词、动词中有大量的敬语外，人称代词、形容词、副词也有敬语。特别是人称代词中的对人的称呼方面十分讲究用语。敬语的使用场所呢，不仅丰富了藏语词汇，更主要是美化了语言，极大的促进和提高了社会文明程度。
以上听到的是德尚采让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欢迎你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